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傍晚的时间呢，我们又一起来相见了。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
我是小燕。
小燕啊，我们在这里主持已经有一个阶段了，你觉得我们的配搭怎么样呢？
很好啊，一男一女。
你觉得一男一女的这个配搭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有好有不好吧。有一个挺专业的分析，他说呢，原来男女在思维上呢有七大差异。
七大差异。
那从他们对事物看法有所不同这个观点去分析吧。由于时间关系，我说三个好了。那第一个，他说男人是单一思维。什么意思呢？他们每次往往呢只思考一件事情，可女人呢就是多重思维，会同时考虑很多事情。相比之下呢，女人好像没那么专注的。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
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呢，男人出去打猎，打猎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动物，他说拿个枪砰，然后下一个目标砰。女人呢在家里面照顾孩子，做饭啊，洗衣服啊，做很多事情，所以呢她是多面手的。男人通常是一个枪对准一个砰一下。
挺有道理的，你这个解释。
原来就是这么来的。
那第二个差异呢，就是男人思考的速度呢比较慢。不好意思啊，我要这样说。女人大多数呢很清楚自己的所思所感，很快呢就能做出反应，做出决定。可男人呢则需要时间去思考，认真慢慢的咀嚼，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通常男人是理性的，因为 在脑子里要转几个圈然后再出来的。女人呢就是很感性的，我觉得是这样的，马上嘣
就出来了。
对，所以呢男人跟女人真是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呢第三个差异呢，就像你刚刚说，男人就理性，女人就感性嘛。男人呢擅长分析，很清晰地看出事物的本质，能够辨别真还是假的，能像一个局外人冷静观察。可是我们女人呢就很容易被自己的感情去左右，有可能呢会导致分心，对事物看法呢就会有点偏差，有点偏见。
所以我觉得其实男人跟女人在一起呢有好的有不好的。好的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你看得见，但是另外一人没有看见，所以就很好的去弥补，很好的去互配。那缺点呢可能就是看法不一样，可能有产生很多不同的一些分歧，一些不同的看见。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样的配搭你觉得是好不好呢？
暂时挺满意的。
对，
在前几集你不是说男人跟女人是来自不同的星球吗？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可能有理性的分析，也有感性的一些分享。所以呢我希望呢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当中呢，无论是怎么样，我们能跟你能够很好的互动。接下来呢我们有探讨生命的意义，当中会讲到世界是怎样创造的。
从出生到无常，从起初至终结，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你一起探索生命的意义。今天我们来一起看看男人和女人的创造。我们必须来读主留给我们的启示的话语，也就是天经。我们今天先看看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二章一开始是这样说的：这样天地万物都创造完毕，第七天真主完成了他的工作。在第七天，真主停歇了他的一切工作。真主赐福第七天，使他成为圣洁，因为在这一天， 真主停止了他一切的造化之功，歇息了。造化天地的起源是这样，主安拉造化天地的时候，原野上还没有树木，田野里的蔬菜还没有长起来，因为主安拉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土地。不过有雾气从地上升起，滋润整个大地。主安拉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人形，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他的鼻孔里，那个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名叫阿丹。主安拉在东方的阿殿种植了一个园子，把他所造的人放在那里。主安拉使地上长出各种树木，赏心悦目，也能做可口的食物。园中还有生命树和知善恶树。有一条河从阿殿流出，浇灌园子，从那里分支成了四条河的源头。第一条河名叫比逊，环绕着整个出产金子的哈菲拉地区。那地区的金子优良，那里也有红玉和玛瑙。第二条河名叫基逊，环绕着整个古什地区。第三条河名叫底格里斯，流向亚述东部。第四条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主安拉把那个人安置在阿殿园，叫他耕种和照料园子。主安拉嘱咐那个人说，园内各种树上的果实你都可以吃，但那棵知善恶树的果实你不准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就得死。主安拉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个和他相配的帮手。主安拉用泥土造了野地的各种野兽和空中的各种飞鸟，把他们都带到那个人面前，看他如何称呼他们。那个人如何称呼每种生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个人就给各种牲畜、空中的雀鸟和野地的各种走兽起了名字，但那个人没有找到一个适合于他的帮手。主安拉使那个人沉睡，在他熟睡的时候，主安拉取出了他的一根肋骨，又使肉在原处愈合，然后主安拉用从那个人身上取出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把她带到那个人面前。那个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她要叫做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们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彼此都不觉得羞耻。创世纪五章还说道，以下是阿丹后代的记录，真主造化人的时候是按自己的样式造的，他造化了一男一女，在造化他们的时候，真主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以上是主造化人的记录，当你听完了之后，不知道你又记住多少呢？我们根据创世纪的记载来看看下面的话是对还是错，也就是说，根据你以上听到的经文，你判断一下下面的话是对还是错。第一个就是，人的工作是主对人的咒诅，就像主命令阿丹管理伊甸园一样。 第二是阿当请求主为他造化一个女人。第三，主计划给每一个男人很多的妻子。第四，主造化女人的目的是为了传宗接代。第五，男人和女人是唯一根据主的形象所造的。我们可以看到，主照着他的样子造男造女。所以第五个，也就是说，男人和女人是根据主的形象所造的，这一句话呢是正确的。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天经中哪一句话最能表达对女人的看法，也就是说女人是怎么样的。下面有七句话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句就是把女人放在跟男人相同的地位上。第二个，给男人借口去剥削女人。第三，助长了多妻制。第四，认为婚姻关系应该维持直到一方去世为止。第五，认为男人如果没有了他的帮手就会很无助。第六，暗示女人渴望依靠男人。第七，认为不能生育的女人还是有价值的。以上的七点，不知道你会选择哪一点呢？其实啊，在选择的时候，不用看别人的标准和期望，你只需要有自己的想法就可以了。因为啊，你自己对女人的角色的看法会对你有一定的影响。我们不如来看看有哪一些的影响呢？我归纳了几点。第一点就是，你对女人的看法可能会使你想保持单身的这个身份。第二就是使你想结婚。第三，使你成为一个容易相处的好丈夫或者是好妻子。第四，使你成为一个不容易相处的丈夫或者是妻子。第五呢，就使我们可以想得到更多的妻子。第六，使你努力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或者妻子。第七，使你想成为丈夫或者妻子的好朋友。第八，根本不影响你和你现在伴侣的关系。以上对你的影响呢，很明显有好的和不好的，也就是说前面的八点。其实这八点的对你的影响，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上有一些呢都是很明显的，比如说成为别人的好丈夫啊，或者妻子啊，或者是成为别人不好的丈夫和妻子。因为你对女人的看法可能会影响你这些的行为。我希望呢，当您看了天经的描述，知道我们是怎样的来到世间，以及呢，知道主怎样创造了阿当，又怎样创造了他的女人，知道主对我和你有什么心意，我相信呢，我们就会做好我们自己的角色了。今天呢，我们所探讨的问题啊，是人类问题是怎样开始的。首先呢，我们就谈到男人和女人。我们也知道，在社会上有男人和女人这个两大的群体构成，所以很多问题呢，也是从我们身上而产生的。在你看来，天经对创造世界的描述啊，七天，那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会觉得不科学，或者觉得是一个很神话的故事，那会是觉得比其他你所听到的创世故事更加合理，还是不合理呢？你又觉得我们的主在造化的时间上，或者是还是别的结构，还有故事情节上都是人编出来的，或者这个创世故事 和你听到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肯定在创世纪中所描述的主创造造化世界的这一切呢？其实看似复杂的事情，很简单地告诉大家，这些都是主做事的风格。主做事的风格呢，我们今天就不详细地去讲解了。其实你在经文里边呢，也是可以看到我们主做事造化世界的他的做事的风格的。那天经上说，主祝福他造化的男人和女人。你要听到祝福这两个字，主赐福他所造化的男人和女人，他也是祝福他所造化的男人和女人。我不知道你想得到这一份的祝福吗？你需要的这一份祝福吗？我相信这个祝福，只要你愿意去求，一定是会临到你的。因为主在造化我们的时候，这个祝福是白白给我们的，他希望我们快快的在他面前来领受，因为他是造化我们的主，他希望我们知道他造化我们的心意。在知道他造化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也会少一点问题，从我们自身减少一些问题的产生。亲爱的多斯提，今天有关人类问题是怎样开始这个问题呢？我们先谈到这里。我们在今天呢也看到啊，世界是怎样造化出来的。我们真的希望你能够用心的去体会主在天经中留下的每一句话语，都是在向你做一定的启示。亲爱的多斯蒂，那我们有关的人类问题是怎样开始的，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再继续的跟您探讨。
恩典可以有许多，而真理却只有一个。想得到真理，就需要探求真的道理。恩典与真理节目，让你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每日经文选读，主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王权统管万有。
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良友电台制作。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专门为回民老朋友而设的节目。天成呢、啊、我数数手指，你确实对我跟父亲的关系挺有好奇心的吧？
对，
你已经问了我好多次了，
我每一次都要问你这个问题。
对，那今天换我来问问你、哦、你跟你父亲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哦，一言难尽呢、啊。
嗯
啊，其实也不是，其实呢，我自己从小跟我的父亲呢，因为没有在一起生活，直到我上了中学初中的时候才在一起，所以呢我跟我的父亲呢这个关系很疏远的。那么你想想已经十几岁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呢，那正好是反叛期，所以呢他讲什么我都是反着听的，他教导我呢是我不爱听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很多的很多的冲突。那么直到我有一天离开了我自己的父母到外面去生活，那我认为自己是成年了，我认为自己需要在世界闯荡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开始思想跟父母的关系，特别是跟父亲的关系。那么你不住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就去思念你自己的父母。那么特别是当人岁数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你发现你自己的父母呢，那个年纪呢也越来越大了。那所以呢，我就想跟自己的父亲呢，能够把这个关系呢，能够拉得更近一点。当中的一些隔阂呢能够解决。所以呢我有一天呢就真是通过电话呢跟我自己的父亲呢讲我爱你，然后讲说我对不起、 我过去如何的，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我伤害了你。所以通过电话呢，我跟我的父亲呢谈了差不多20多分钟半个小时的时间。那么真正的第一次能够从心里面讲话，这是第一次，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自己跟我的父亲能够用爱来彼此的分享。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过程。
那你父亲当时是怎样回应你的呢？
他觉得也很突然。哦，他说哦，原来
他听到我爱你应该觉得很突然吧。
他也觉得很突然。
嗯，
当然他会说啊，作为父亲呢应该的什么什么，但是呢他的心里面呢的确他是愿意接受我所讲的我爱你。
嗯，我很深刻的一个记忆，天成曾经说过，没有人是学过怎么样去当母亲，怎么样去当父亲，所以作为儿女的也需要去体谅一下你的父母亲。有些时候他们或许做了一些事情你不太喜欢的，但学习包容，学习接纳吧，因为一家人都是上主善意的安排，对吧？
嗯，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珍惜我们跟我们自己父母的关系，或者作为父亲怎么样跟我们的儿女能够建立美好的关系。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收听男人研究所，我们会听到作为父亲怎么跟儿女建立关系。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72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啊。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来到男人研究所，我是高文所长。这个男人研究所的招牌啊，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暂时改成父亲研究所或者是爸爸研究所了。你知道我现在啊已经把研究对象锁定在男人最自豪的身份上了。没错，我在研究父亲。你是一个好爸爸吗？你不用回答我，我想啊你的孩子和你的配偶才是最有发言权的吧。我一直认为啊，在女儿的心中，父亲的形象应该是英雄和保护者，他应该是女儿生命中的底牌，是女儿知道无论自己如何做错了事都会用厚实的双手带领她回家的那一个人，这就是父亲。但是今天高文呢想和你谈论一个棘手的问题，离婚。我知道啊，实在有很多的夫妻在婚姻中已经走进了死局，但迟迟不愿意离婚，就是为了保护孩子。天下的好父亲都必须知道，离婚对女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成千上万份关于子女的研究显示，离婚会为孩子带来伤害，这是没办法避免的。女儿呢，通常会觉得自己遭受了遗弃，感到有罪恶感、伤心和气愤，会非常的沮丧、忧郁。无论父亲怎么样的尝试告诉她，这一切不是她的错，都不会奏效。那么她会问呢，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就这么不值得你们为我努力一下吗？如果妈妈真心的爱我，她为什么要走呢？女儿期待父母能够维持婚姻的关系，如果她看到你或者她的母亲呢违背了誓言，就会觉得很迷惘。英雄在她心里呢是不会退缩的，但是现实中啊，有时候却有许多的不得已。如果妈妈因为外遇或者酗酒遗弃家庭，就算你持续的奋战，也只不过是孤军奋战。很多家长认为啊，小孩在面对父母离异的时候能够很坚强，但其实不然，他们只是没有的选，他们呢只是没有选择，他们从来啊都只能被动的接受。但是呢你有选择，事情恶化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面对问题而不是逃跑。你女儿不会告诉你这些，所以呢就由我来说了。如果有可能维系住婚姻，就不要离婚。就算婚姻的未来已经黯然无光， 请坚守到底吧。为了孩子，尽可能的留在家里与他们同住，那么你如何的奋斗，如何坚持，如何展现勇气，都会为女儿带来永久深远的影响。有时候坚持意味着必须的硬撑，和她不可理喻的母亲坚持下去，那么也许意味着呀，你必须为了她牺牲自己的幸福，但这都可称得上是英雄之举，也是女儿所希望的。在工作的场所、婚姻或者你的一生中啊，做出英雄般的决定，可以影响你的女儿与现在和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必须有智慧的、坚定的、英雄式的带领她。如果真的不得已要离婚的话呢，在孩子20岁的时候离婚，会比在孩子14岁的时候离婚好一些。但你可能会发现呢，治疗失败婚姻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坚守婚姻。事情呢，总是会有转圜余地的。好了，今天的男人研究所呢，和你分享的就是这么多。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回应吗？可以发短信和我联系。我是高文所长，男人研究所与你下次时间再见。
本电与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河，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这个节目是良友电台专为回民朋友预备的，愿你通过节目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撒麦西哈。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每天下午6点到6点半。你也可以透过微信收听，请加入到良友之音公众号，然后输入节目代号901。
人生的路时而笔直，时而曲折；人生的情时而热烈，时而冷酷。在波折冷暖中，何处有盼望和喜乐？恩典与真理节目与你一同寻求。
无论男人和女人都是被造的，都是天父的儿女，那谁是我们真正的英雄呢？当然就是天父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以弗所书5章1到2节。因此你们既然是蒙爱的儿女，就该效法真主，要凭爱心行事，好像麦西哈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贡品和牺牲献给真主。
亲爱的 Dosti，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